好，弟兄姐妹，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起又在神的面前来聆听神今天要借着圣经来对我们有什么样子的提醒、劝勉或者是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得着坚固哈。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的境况都不一样，我们所面临的压力跟生活的状况都不一样，但有一样一样的，就是我们同有一位这位值得信靠的主。他赐圣灵给我们，让我们里面可以靠着圣灵，我们一起经历到主那美好的恩惠、恩典，还有他随时随刻因着爱我们，因着福音的缘故，因为成就他自己美好福音的这种信实、他真的是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那我们真的软弱，所以我们真的在主日聚会里面把心转向神，借着诗歌，借着祷告，借着神的话语，坚固我们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今天要跟大家来讲这个是一段记载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十四章。那这个 是讲到保罗他第一次宣教，我们叫做旅行布道。他第一次宣教，那当然是靠脚了，没有办法像我们现在可能坐飞机啊，或者是有更好的交通工具，他们没有。他们其实在非常恶劣的环境里面，第一要坐船出去呢，必须要靠看天后。那么走在这个他这个第一次的旅行宣教的地方呢，是来到了那个，想想看哈，2000年前的这个土耳其哈，那个地方呢，土耳其如果我现在是没有办法给大家看这个地形图哈，如果说他们从这个叙利亚坐船经过这个居比路岛，然后来到了，上次我们是这样子啊，看到这个十三章圣经是这样说，就来到了土耳其。大家知道吗？土耳其有这个崇山峻壑，可以这样说吗？就是它有很多的山脉是连着，它不是只有一座高山，它是山脉连着的。然后呢，你要从海岸线要进到里面去啊，你用脚，那真的叫做爬山啊，天天在爬山啊。那个，然后呢，爬山完之后还要落到低谷，再爬上来啊，这种路啊，真的是很辛苦的。那虽然我还没有机会去到那里，因为上次那个有一位蔡牧师哈，那蔡春熙牧师有来上过这个使徒脚踪，那他上完了之后呢，我们就问他一些这个路程的问题，他说哎呀，这个土耳其的这些路啊真的很难走啊哈，所以除了要走长时间的这个行车之外，我们现在有车，然后呢还有到了一个点，你有时候是车进不到的，你还得走路进去等等等哈，哇，听起来真的是我们现在呢虽然没有办法到那些地方去哈，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看到使徒们当时的不容易，当时的不容易哈。今天在十四章里面特别呢要来看保罗哈，使徒保罗跟巴拿巴他们这个宣教的团体就两个人哈，那怎么样依靠圣灵来行事哈。圣灵哈，大家头脑都知道，都知道啊，三一神，圣父、圣子、耶稣基督，然后呢圣灵，头脑知道。那么我要问了，我们经历到圣灵吗？你可以分辨什么是圣灵在你生命中的工作吗？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课题，所以今天来看第十四章，保罗如何在他的旅行步道里面靠圣灵行事。那我们从头脑要进入到心里面，真正的生活当中经历到圣灵。好，我们来看他第一，他依靠主放胆传道。对不起，请稍等一下。好，那我们他呢依靠主放胆传道哈，他依靠主放胆传道。我们来看一下哈，上一次呢我们来记得吗，从叙利亚的安提阿到这个他们走过的路程，那走到哪里呢？走到了比西底哈，这个是在 加拉太省行政区比西底的安提阿，然后他们在那里呢德人啊也遭到反对啊，也遭到反对，那他们就离开了比西底的安提阿，一路呢，今天我们的经文告诉我们说来到哪里，他们就来到了加拉太省南部的以哥念啊，以哥念。好，那这一段呢特别经文有讲到一件事情哈，这个以哥念，他们一起到以哥念的是呢，同样的是到犹太人的会堂去这个讲道。感谢主，你看第一节就告诉我们，在以哥念呢有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就希腊人都信了，信的很多、哦。感谢主，神的工作哈，你看使徒们呢，他们脚中再怎么辛苦，他们都愿意把神的福音呢传讲开来。相对的我们这些在舒适的全世界排行前几名的这个最适合人居住的温哥华地区哈、啊、我们怎么样把福音传扬哈、啊、有这么好优渥的环境，实在是上帝给我们很大的考验哈、啊、那他们依然哈、啊、这个进会堂的那个讲道，但是有人信也有人来抵挡啊，弟兄姐妹，传福音这件事情是我们当做的，但是一定有抵挡的心的人存在。他们抵挡的是什么？不是抵挡你，他们抵挡神。使徒很清楚知道一件事情，他们是抵挡神。神的工作在他们身上，借着圣灵讲道哈。知道大家讲道哈，大家以为这个传道传福音哈是嘴巴讲讲，是不是把那个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这个经文念一念呐、啊、哈，说一说，是不是就好啦啊？弟兄姐妹，其实讲道传道这件事情是一件神的工作。我们常常以为传福音哈，传讲神的道，是自己的事，其实是主的事，也是主的事，因为是神自己在旧约借着先知把真理揭开来，借着耶稣基督把福音彰显开来，该对我们说的，该让我们知道的，都记载在圣经里面，好叫我们可以来诵读，好叫我们能够借着神的话，我们的信心对神的认识就能够更宽广啊，更深刻啊。这个道呢本身是神的工作，也是圣灵的工作，三一神的工作就在这里看见。当我们把神的心意来宣讲的时候，这是圣灵的工作，因为圣灵使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启示，借着特别是借着耶稣基督，借着圣经的启示，使我们能够明白然后说出来，这个是圣灵的工作。你能吗？你依靠过圣灵吗？你经历过圣灵吗？你对自己所信的有没有借着圣灵明白过来说出来？也许你说，牧师，我只会讲耶稣爱你耶，哦，感谢主啦，这是你生命的经历吗？是。那么你就勇敢地向很多人来说耶稣爱你。当你有这份传的心意的时候，神就会加恩赐给你，把你更多的明白加添给你，你就能够来传讲，这是圣灵的工作。记得当我们开口被圣灵被神使用的时候，帮我们把神的心意说出去的时候，这是圣灵的工作。你的明白你的理解都是神透过圣灵向我们来彰显，来启示，来启发。所以保罗也一样，他倚靠圣灵做什么？讲神的心意，讲神的心意，把神的心意传讲开来。所以他觉得他的工作就是不断的去讲，因为他讲的对象里面谁是要信主他不知道，但神知道，所以他的责任就是去讲。他们来到了以哥念，其实呢，抵挡的声音是一定有的，因为世人不认识真神，他们抵挡是肯定有的。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面对抵挡， 记得他抵挡的不是你，是神，因为真理在他的心中还没有醒悟过来，还没有，我们需要为他们切切的祷告。那来到了以哥念呢，没想到不顺从的，不顺从这个道的犹太人，竟然不跟外邦人吃饭，也不跟外邦人交往，竟然去怂动这个以哥念城的外邦人。你看，你看第二节特别讲到他什么搅扰，就怂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面敌对保罗。有时候我们真的觉得人性，我看这一段的时候，我心里想，保罗难道不知道吗？他会不会有情绪？但是弟兄姐妹，他为什么仍然能够胜过，靠着圣灵的能力继续传讲呢？继续放胆传讲呢？为什么？因为圣灵在他的里面，他知道他要依靠的是圣灵，他知道的是他依靠的是主。所以经文上特别说，二人虽在那里住了多日，他们倚靠主放胆讲道。你看哦，一个传福音的器皿，传福音的心智是圣灵的工作。接着因着他们的这样子的心智，主就借着他们的手行了许多神迹奇事。这些是神主动的工作，是神主动的工作。跟我们现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那种聚会，来，神医治你，他就按手啊，医治你，医治你，讲了很多这种奇奇怪话，然后医治你，说神医治你，然后说这是神要医治你。可是你听他们所讲的道，往往是 secondary， 就是附带的，不是主要的。他们最主要的是来借着所谓的神医，我不是不相信神的医治，不是的。我要讲的是，有些人颠倒次序，在神迹奇事上把神迹奇事放为首要，把神的道放为次要。你现在仔细看这段经文，这个大概是这一段在以哥念的这个经历里面呢，在这个城市里面呢，他们非常重要的一段经历。保罗他经历了非常多的神迹奇事，但在他的生命当中，讲道是第一位，因为他知道神是因着这个器皿要将福音传扬的，所以神的心意是传扬福音。至于神迹奇事，神自己的作为，随着道而来的，所以你看，证明主自己的恩道，是神主动的工作。弟兄姐妹，我们不要颠倒我们自己的生命次序。如果你会因为神有没有在你身上施行神迹奇事而来信主，那么我也相信，当主的主权有一天，他有主权的，没让你看见你心里所想的那个神迹奇事的时候，你一定会丢弃主，你会信心软弱，你不愿意跟从主。然而就像我今天所祷告的，弟兄姐妹，你经历到神给我们最美的神迹，就是天天与我们同行同在，引导我们，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在困难困境当中仍然有平安喜乐，你难道不要哈利路亚赞美主吗？你看今天这个我们唱 主赐福如春雨，主让我们看见四季的变化，他仍然守护着这个世界，仍然掌权，你看到了吗？你赞美了吗？还是你仍然落在一个境况里面，说主啊，你没有答应我所祷告的事，你的信心软弱，渐渐离去神。弟兄姐妹，保罗倚靠主放胆讲道，保罗非常重视讲道，他非常重视讲道。我们先来看看保罗倚靠圣灵讲道的时候呢，传道的时候他经历到什么。外面有这么多的抵挡啊，我们说经历到这样这么多的情绪的这个敌对， 但他却经历到在主里的信心跟安稳。这是什么？圣灵的工作。赞美主，你一定有这样的经历。困难是在，困苦是在，逼迫也在，环境没有改变，但你里面有一种信靠的平安，这是奇妙的事情，这是神迹呀。第二，他经历到主借着他们的手行事，他的心根本是在讲道传福音，他没有想到说主啊，你这时候来医治这个人，叫这个人信。不是的，那神是被我们差遣的吗？我们才是被神差遣的人，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被神差遣去传福音的时候，神就借着我们，他会做事。至于怎么做，是神的主权，是神的主权。弟兄姐妹，如果你今天来到这里，听到神今天这样对你说话，你自己生命有所调整，我们真的是感谢主，这是圣灵的工作。你也赶快去扶持你所知道的周遭的人，他们有没有这样子，在这个信心摇摆当中，对神的信心这样摇摆当中，他们每天被神眷顾，被神看顾，保守平安，然而他们不知道这是神迹。第三，神的主动恩典的作为，随着保罗所传讲的道，在他所传的地方所信的人身上施展开来，这是神主动的恩典的工作。是不是我们命令神的？不是。是不是我们要求神的？不是。是神因着你听了道，你在你的信心里面领受了神所启示的真理，这是圣灵的工作，然后接着发生了神自己的作为。你一定体会得到，你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平安喜乐，你在信主以后大大的经历，无法诉说，哭，感动。可是曾几何时，你好像不再这样子经历，可是神没有离开我们，神没有离开我们，这是圣灵的工作。在你的生活当中是一个真实的经历吗？保罗他依靠圣灵传道，他是深信，他在他的信仰里面，他深深相信一件事情，人在相信之前必须先听福音。所以我刚刚举有些人有一种特会哈，说我要神要医治你，事实上呢，他们有没有信，那么你必须要打一个问号，就是他们的能力从哪里来。我不得不提出这样的怀疑，他们的能力从哪里来？我们刚刚已经把神做事的法则说得很清楚，神是借着道的传扬，人的信领受以后，那个信心，神就在他身上做了奇妙恩典的作为，这是神主动的工作。弟兄姐妹，在你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的福音之前，你说我被神医治了，我真的要打一个问号，你是被哪一位神医治啊？福音就是神的道，福音就是神的道，它不是一个千篇一律的文章，它是一个圣灵感动让你领受的时候， 你明白那是神所赐的真理。所以保罗他深深的相信，在真正 你身上会有这些神的奇妙的作为，那个信是非常重要。那你如何信？那一定要先听过神的道，就是福音，免得你走偏了路。所以保罗相信他传福音跟对方回应福音都有圣灵深刻的工作在里面。赞美主，赞美主，我们必须要相信，这个非常的重要。如果他没有这样子相信，他看见环境的抵挡，他会打问号，主啊，你到底是要我前进还是要我后退啊？他如果看见有如何靠着圣灵说什么话，福音，神的内容，启示旧约圣经，新约耶稣基督的福音，怎么说，说什么， 不是经文读一读，乃是你什么里面有一个深刻的信息，那要靠圣灵的。弟兄姐妹，我在这里说，你在这里听，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工作。赞美主，愿神赐给我传讲的能力，也赐给你打开属灵的耳朵跟信心，来领受神所说的真理。第二，我们刚刚已经看到倚靠圣灵的保罗他怎么做事。第二，他倚靠这个圣灵呢，倚靠主啊。你会在这一段经文里面14章1到28节，短短的28节里面，你会看见一件事情，里面有三一神的工作。你会看到有人有主，对不对？然后呢，后面还有这个像这个吕这个叫什么？哎，这个那个那一群人啊，他们用这个这个要像用这个吕高尼的话呢，吕高尼啊，那他们呢这一群人呢，他们就是没有神的概念哈，没有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真神的概念啊，所以呢，里面也出现了保罗向他们传这位真神。给他们，所以你看这里面有主，有神，还有什么圣灵无所不在的工作在当中，三一神如何在里面运行啊？我们感谢神。在以哥念呢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人来敌对，那他们呢正要这个对保罗他们这些使徒们宣教的使徒呢进行这个，又想要用石头打他们啊！经文告诉我们，刚刚读了，他们知道了就逃逃也是一种智慧吧，但他不是每次都逃，这种逃也是一种亡命的，你知道哈，命很重要的哈。然后呢，他们就逃到了哪里？就逃到了路斯德跟特庇。好，你看哈，他们就从以哥念去到了路斯德。大家要知道路斯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保罗在这里呢传了福音，也建造了同工，建造了教会。其中大家听过提摩太吗？提摩太就是在路斯德里面呢非常保罗非常重要。可能有人说在教会历史上，保罗在路斯德传教的时候呢，第一次这个巡回布道的时候呢，就建立了将福音传给了这个提摩太。那提摩太的妈妈是犹太人爸爸是希腊人，然后他的妈妈呢从小就读了这个旧约圣经，所以他从小是明白有神的这个信仰在里面的。所以在路斯德里面有一位年轻的这个保罗的同工，就是提摩太啊，顺便所以特别讲一下路斯德。好，他们都来到路斯德，那来到路斯德呢遭遇到什么？一样是被逼迫被逼迫。那当然呢，我们刚刚有读到说在路斯德保罗是不是在讲道的时候有一个从来没走过路的从来没走过的，两腿瘸的，他专心的听到。好，你看弟兄姐妹，当你专心听到的时候讲道的人是看得见你里面的信心的，讲道的人是看得见你里面的生命景况的。那保罗呢就看见这个生来瘸腿的人里面的信心的情况，所以你看这个圣灵的工作，保罗就依靠他，就把他这个用信心叫他站立起来，叫他用信心站立起来那么就医治了这个生来瘸腿的人，而且行走。众人看见呢就赞美就赞美。你说这不是好事吗？怎么说是被逼迫呢？因为呢这个轰动的全城的这个事情呢，在路斯德这件事情呢竟然引起了当地的人叫吕高尼。吕高尼是一个特别在这个加拉太省南部加拉太省的一个特别的行政区。那你知道大家我刚刚说过土耳其群山峻壑等于是住在吕高尼这个山谷里面的人那是怎么样？就是山里面的人，他们可能对外面的接触都不是太多的那他们呢就把保罗跟巴拿巴呢当神来 希腊的神 来这个、供奉哈。那但是呢，他们保罗他们并没有来接受。那这不是好事吗？你看他们这么的可以来相信福音了，其实还差远了哈。保罗还说了一篇道，叫他们要认识那个创造天地海还有其中万物的永生神啊，这是保罗传福音的开始啊。但是仍然有些犹太人，如果你们有手上有圣经的话，十四章十九节讲到一件事情，他人已经离开安提阿，比西底的安提阿，也离开了哪里？以哥念，逃了嘛哈。可是呢，这两个城的人呢，竟然有犹太人反对保罗的犹太人继续追杀过来呀。结果呢，他们就交唆众人要打死保罗。哎，果然以为他死了。你看这个经文就是这样讲，十九节讲啊，有犹太人从比西底的安提阿和以哥念来，挑唆众人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死了，还拖到城外。你说他是不是被逼迫？啊，他的被逼迫呢，是用生命啊，用生命来换取的。这是不是一种试探，弟兄姐妹？弟兄姐妹，当我们有传福音的热情的时候，当我们有传福音的时候，可是你要摆上你的性命的时候，你是要退还是要进？这件事情在我们里面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试探。我们特别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不会面临到这些事情，但是我们知道有非常多的宣教士，他们因着福音的缘故摆上性命。我们姑且不讲现在针对回教徒传福音这件事，我们看我们中国人得福音，有多少宣教士的血留在中国，以至于换取我们如今可以享受福音这样的位置。感谢主，这样的试探他靠着圣灵可以胜过。有一段经文，他这边讲到，这个是提摩太后书，大家看，我用的是提摩太后书，大家记不记得提摩太刚刚有讲到啊，他在路斯德这个城，我们现在在路斯德这个城啊，保罗几乎被打死，有没有啊？被打死啊，没死。后来呢，如果你看经文，他后来就站起来了哈。经文说，在二十节说，门徒呢，这个他以为死了，被拖到城外，门徒就围着他的时候，他就起来，像没事一样，还走进城里面。那个城是要打死他的人，他仍然走进去。他到了晚年，保罗到了晚年的时候，写信给他的属灵的儿子，年轻的同工，他们有密切的属灵的关系，提摩太后书，他写他从前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患难，我所忍受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不但如此，凡立志，弟兄姐妹，后面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因为你要守住你的信仰，很多时候你是要退让还是要坚持住。最后说，但是作恶的、迷惑的，他们必然会越久越恶，欺哄人的也会被人欺哄，他们就在属灵的事上没有了份，属灵的福分上。第二，还有一个试探在路斯德，那就是被抬举。 被高举，刚刚记不记得他不是医治了那个生来瘸腿的人吗？轰动全城，结果吕高尼的这个山地里面的这个人呢，他们就把巴拿巴当成希腊的神啊，保罗是这个另外一个、啊、就是宙斯的儿子、啊、那他们呢要把牵牛羊来、啊、献祭，想把他们当神 来献祭。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一定会遇到试探，而撒旦用的试探就是这两样啊，一个呢就是叫你拿不出命来换，另外一个就是叫你忘了自己啊，忘了自己是什么人，忘了自己跟神的关系。当我们好像自己能做一点点事情的时候，被别人抬举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我们在恩典当中坠落的情况。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弟兄姐妹，不要说保罗这么大的使徒，有时候我们自己在服事当中有没有这种态度，一点点心态有没有？有啊，好像自己能做什么事多了不起一样耶、哦、我真的觉得如果保罗没有靠着圣灵来行事，他被抬举那是人的本性，对吗？他胜过了吗？他胜过。他怎么说？经文上告诉我们，然后如果你有圣经是更好了，这是在14章14到18节，他说巴拿巴跟保罗两个使徒呢听见就撕开衣裳、啊、就是赶快、啊、在神的面前代替众人怎么样悔罪、啊、而且拒绝，就撕开衣裳跳进众人当中，高喊着，你看还喊着，喊着传福音，就是我们都是人，我们来这里是要让你们认识那个 创造天地万物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他从前呢啊、任行我们 各自各国，任行我让我们各行其道，可是如今啊他是要来救我们了、啊、他是要来救我们了。那他说你看你们所从天降雨赏赐神赐给你们的丰年、啊、神施的恩惠叫你们能够饱足而且喜乐过日子，这些都是神那位神的恩惠。保罗的传福音呢，就因为这些人没有认识这位真神，所以他从这个地方开始，有没有看到啊？然后才能讲什么耶稣基督的救恩啊。所以你看，其实传福音是需要时间，需要花力气，跟我们的对象啊有一个很深刻的互动。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保罗他的态度跟巴拿巴的态度，靠着主能够胜过。要不然他在那里自己立一个王也挺容易的吧、啊啊、其实这些事情都让我们看见我们如何靠圣灵行事。另外保罗他们依靠主坚固教会、啊、坚固教会、啊、我们刚刚有提到他呢、啊、从以哥念来到路斯德、啊啊、传福音、啊、整城轰动、啊、然后但是呢也几乎要被人打死、啊、因为前面两个城、啊、从这个、啊、比西底的安提阿跟以哥念来的反对势力呢继续在路斯德里面、啊、把使徒保罗打得半死、啊、几乎死掉。可是呢神又给他了活命、啊、他们就从路斯德呢第二天、啊、经文上说第二天他们就进去了一个城叫特庇，就来到了特庇。哈，特庇，特庇呢？圣经上并没有说太多，但是显然这个是整个旅行步道里面呢最平安的一个地方了。哈，特庇啊，他在这里呢有许多人信主，好传很多的福音啊，使好些人做了门徒。好，那么现在我要讲的是，在这整个地区，大家看到加拉太省嘛，是在整个加拉太省里面的南部的加拉太这几个城市啊。大家对加拉太的印象是这样子，要有一个深刻的印象。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一卷书卷叫加拉太书，大家记得吗？在新约的保罗写信给众教会里面有一卷书叫加拉太书， 就是写给这个地区的人、啊、就是写给这个地区的人，是哪一个教会啊？是众教会，加拉太地区的众教会。好，那你就知道了保罗在这里如何辛苦的建立教会，传扬福音，慢慢的培植他们、啊、好，那到了特庇呢，结束了以后呢，他们就往回走了，他们就往回走、啊、因为他们要坚固教会，他们就一路呢就按着所传福音的地方呢就回到了、啊、他们就回到了叙利亚的安提阿。这个安提阿呢，在叙利亚的这个安提阿呢，就是原先差派他们的那个教会，对不对、啊、众人进食祷告，差派使徒保罗跟巴拿巴去对外传扬福音，这个教会他们就回到这里、啊、就回到这里。好，那我们现在必须来谈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当保罗跟巴拿巴回到安提阿教会的时候呢，有一批人来搅扰了这整个加拉太省的人，这个教会。哪一些人呢？这就是写加拉，保罗写加拉太书很重要的原因。当保罗在这里把福音传扬开来，有犹太人也有希腊人信主以后，接着大家如果回去看使徒行传前面，有一批人，这批人呢可以说是信主的人、啊、就是他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了，也进入到神的这个大家庭里面了，但是因着他们的背景跟传统，他们是受割礼的，也许在摩西的这个、律法书里面，他们是那种非常严谨的人，有人推敲他们是可能曾经像保罗一样是法利赛教门的人、啊、那因为他们在心里面这种原来的生命的景况呢还没有脱去，还没有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脱去、啊、那他们就坚持什么？外邦人一一信主了，难道他们不要受割礼吗？受割礼不是我们得救的一个确据跟保证吗？弟兄姐妹，你听到这件事情你会不会觉得，哎，对呀、啊，福音从哪里来？从犹太人这边出来呀、啊。耶稣基督也是犹太人，哎，耶稣基督也有割礼耶。你会不会跟着去做割礼的事啊？这个整个加拉太地区就来了这样的人，说：不是的，你们不是只有靠耶稣基督得救，你们仍然要什么受割礼才得。这是什么样的问题？这是一个可以妥协的问题吗？还是真正在得救的真理上必须坚持到底的事？重点来了，保罗因此而写了加拉太书、啊、他人没有办法过去，但是他把加拉太这个书信、啊啊、书信写书信去坚固众教会。你看保罗怎么说，他说，你看啊，现在这个投影片上的经文，这是在加拉太书哈、啊，我稀奇你们这么快就要离开耶稣基督恩召你们、啊、去从别的福音，那不是福音，是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加拉太书，必须知道当时的背景景况是如何，必须知道保罗是如何辛苦的建立起这一个地区，怎么样把命都卖了，摆上了建立，辛苦建立的教会。你看、哦、我们生了孩子、哦、怀孕、啊啊、生了孩子还要什么养孩子，还要什么教孩子，对不对？还要把他好好的教大、啊、所以保罗就发挥了那种牧者的心，告诉加拉太人，你们怎么这么快就被搅扰了。接着他还说，我只问你们一件事，这也是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你们是受了圣灵，你们受了圣灵是因为行律法吗？你们当初我传福音给你们的时候，你们这么明显的看见神圣灵在你们当中的工作，是因为你们行了任何哪一条律法吗？还是你们因为听信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呢？你们是靠圣灵入门，如今还要靠肉体来成全这个救恩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弟兄姐妹，我们现在读起来觉得，嗯，我们很认同保罗说的加拉太人的无知， 但是弟兄姐妹，教会历史是重复发生的。尽管不是讲要受割礼，你知道在教会历史上曾经也有发生过同样的许多样的事情。例如，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大家很知道。例如，在国教时期，什么叫国教时期？就是我们还没有改教的时候，马丁路德还没有改教的时候，我们在天主教的那个阶段的时候，教皇卖赎罪券，有没有？用赎罪券，他怎么说？你们信了基督，还要有赎罪券，你能够真正的赎罪，是不是？历史重复发生这些事。我们再讲近一点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一波二波三波的灵恩运动，其中呢，我没有反对圣灵，我再讲一次，但是我们要认识圣灵，我们要明白圣灵。有人推崇圣灵到一个单独只有圣灵的这样子的一个位置，这是我不认同的。我们信的是三一神，彼此同尊同荣，密切配搭。那么这个灵恩运动呢，他们讲什么？他们说，如果你信了基督，你不会说方言，那么你是没有得救哦。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些事情都在历史上，教会历史上引起非常大的搅扰。有人想要在信基督之外加一些捆锁，好叫我们靠肉身成全。说方言是神的恩赐，神加给我们的恩赐，但不是得救的条件。我们不要像加拉太人一般无知。因信基督称义是我们绝对的核心真理，是我们绝对的核心真理。我们来读这一段，加拉太书2:16，投影片上这一段。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被神称义。这个是被神称义的意思，是基督的义遮盖我们，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为行律法称义。这边讲的不是叫我们说我们要把旧约通通丢掉，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没有办法旧约把我们旧约的这些情况让犹太人显出一个问题，那什么问题？没有一个人守住所有的律法，那就说一件事情了，你所有的都其中有一条你没有守住，你就是犯罪了。所以我们都被圈在罪里面，那么谁能够救我们？只有靠耶稣基督的恩惠，耶稣的完全的无罪赎价，把我们从那个罪的状况赎到神的面前来。神看见耶稣基督的义，使我们也披戴基督的义，神的眼中看见基督的义，我们也被称了义，使我们能够怎么样？靠着神所赐的圣灵，能够活出神在旧约圣经、新约圣经里面、律法书里面对我们的要求，我们才能够这样子活出来。我们也不敢说我们真正完全活出来，对不对？我们仍然是属于在罪人的状态，要靠神的恩典每天过日子的，这是神迹啊。在保罗写信三次旅行布道里面，第一卷书就是加拉太书。在三次旅行布道里面，最后一卷写的书就是罗马书。他仍然讲什么？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弟兄姐妹，神的心意很美善的。你知道这个加拉太书、罗马书讲的因信称义这件事情，在我们的教会历史上扮演多大重要的事情。如果没有当时保罗，你看神真的是在启示他自己啊。这个保罗呢，在加拉太书里面特别提到这个，在罗马书里面提到这个。你看在后面我们国教时期多么的衰败，我们的灵性多么的糟糕，我们还走偏了路， 最后在1517年，马丁路德在神的话语里面重新得到得救的确据，就是因为我因信耶稣基督，所以我被神看为义，所以我能够得到一种得救的确据跟把握，我不需要赎罪券。所以他能够有那样的胆量，写了95条反对教皇卖赎罪券，钉板板的钉在那个教堂的门口。我们就是从这里走出了那个捆绑的，所以我们叫做什么？复原教，对不对？我们要回复到圣经，我们是在改教过后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核心在加拉太书、罗马书里面。你看神的心意多美，这保罗知道吗？保罗当然不知道啊，但是神知道啊。我们靠着圣灵的形式，后面会发生的事情就是神的工作了，弟兄姐妹。我们不得不赞美神，赞美神如此奇妙的智慧与能力。神掌管万事万物，他看得又高又远。如今我们能够再重新在这个他的保罗的旅行步道跟他的所写的书信里面，我们能够得着信心坚固，再一次的重新得力。第四个，忍耐一下哦，快结束了。他们回到了安提阿教会，归荣耀给神哈。我们看见归荣耀给神这几个字的时候，你觉得、当然的嘛，这标准答案，你要做到有多难呢？经过保罗这一路下来他放胆靠主讲道，又胜过死的试探，又能够在这个人性上呢胜过战胜肉体死因。难怪他写加拉太书里面有讲到什么圣灵结果子，有没有？加拉太书里面五章圣灵所结的果子你自己去看啦五章自己去找啦。他如果没有经历到神圣灵的事情，他如何靠着圣灵行事？他怎么能够写得出加拉太书来这些话？所以他归荣耀给神这件事情是用生命的经历活出来的哦，不是嘴巴挂着的。两件事情看到这圣经里面，两件事情看到保罗的生命。他们回到差派的教会。你说牧师啊，不回到那里要去哪里？我说了，他沿路建造教会，他都非常有机会就在那里落脚生根，落地为王啊，是吧？然而他用感恩的心回到起初众人感动的地方，因为众人经过禁食祷告，分辨神的工作神的带领，神的差遣他蒙恩去做完这个神的工作，成为神的器皿，他带着感恩赞美的心回到这个起初差派他的地方。看到 别看圣经就这么几个字，回到安提阿，但里面充满了保罗经历圣灵的那种生命的果实。第二，到了那里，他们聚集会众，述说神借着他所做，借着他们所做的一切事，而且再把神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这件事情再一次的向众人来宣讲，来显明，述说这是神的心意，神的作为，不是他自己。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有一些属灵经历会讲我们自己的属灵经历很多，哇，那是多么棒多么棒，怎样又怎样讲了你在述说神的作为归荣耀给神了，99%在讲自己。但是保罗他们把神的作为、神的心意再一次带到基督的身体里面，使我们重新得力，跟着神的工作来工作。这样的属灵生命在你我实在是要好好学习的事。我鼓励大家读完这13章14章，你有时间一定好好的把加拉太书读一下。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啊，如果不是使徒保罗你所差遣的器皿，主啊，这样子靠着你自己加给他的能力与信心能够将福音传扬， 主啊，我们现在还是什么样的境况，真是想起来就让人害怕。主啊，我们真的是谢谢你智慧能力啊，都高过我们，我们只有靠着你的圣灵啊，主的差遣，主的带领，我们才能够活在你的心意里面。愿主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谢谢主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